信主，我们来到利未记的3到4章。大家对利未记的感觉如何？现在？
好，我直接放出来好了。
应该刚刚开始啊，
大家很兴奋啊，
大
这
家
个
很兴奋，感
期
谢
待
主。
现在。
新的一卷书啊，当然这一卷书并不是那么容易懂啊。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一卷书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的时候，也让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好像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一样，似乎觉得我们总有一句话，觉得认为我们总出不了埃及啊。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们已经到了利未记了。感谢主，我们其实很快利未记。很快就会完，因为这个时间在一点点、一天天的往前走的时候，当然让我们看到立位记里面这些，哎，又是这个祭物，又是那个祭物，一会儿献这个，一会儿献那个，到底这些祭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可能是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也是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信徒们来讲，这些祭物。因为我们现在不用再牵着牛羊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但是这些祭物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如果犯罪的话，就要牵着这些东西来到神的殿里面，然后来为他们赎罪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前面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提到了两个祭物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第三章、第四章是平安祭跟赎罪祭哈。当然，赎罪祭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更有意义一点啊。当然，第四章里面谈到的是对于不同的人犯罪的时候，他们所献上的赎罪祭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重点会来看到普通的人他们。犯罪以后应该拿什么东西来献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个大纲。我今天会大概大家带大家一起，第四章、第三章、四章完了以后，我会大家看前面四个祭物的一些对比啊。当然，其实还有第五章，整个前面立位记里面有前个五项的祭啊，因为第五章还没讲，所以我先列了是前面四章的一个对比。第三章是讲到平安祭，平安祭的一个作用是与神和好的一个团契之祭哈。当然，这个应该在第四章赎罪祭献完之后才有平安祭的，就是赎罪祭献完跟我们的罪被赎之后，然后才有这个与神和好的这个团契之祭。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摩西为什么把这个次序放在了把平安祭放在了前面，或许他是想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和好的这个关系是重于我们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对神的得罪的这一点啊。当然，这个可能也只是说，摩西在编排这个记忆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突出我们跟神这个和好的关系啊。三章的1到5节是平安记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列出来这个关于平安记有什么一些具体的要献什么东西啊，要怎么献呢、这些具体的要求。而6到15节呢是不同的祭物的平安祭的一些条例啊，就是当人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的时候，一些具体的条例。然后16到17节呢是平安祭的一些属灵的原则。第四章呢是关于赎罪祭了，所以第三章是平安祭，第四章是赎罪祭。赎罪祭是主要的问题是在处理罪的问题。这个因为当时的百姓在以色列的旷野，他们一不小心可能就犯罪了，或者是有的人小心就是故意犯罪也好，或者是不故意犯罪也好，他们都会在这个律法上面会得罪神。当然，神在这个在他们犯罪之前就已经列出了这些他们在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主要第四章是列出了赎罪祭的一些的原则哈。1到2节首先是整个赎罪祭的总原则，3到12节是受膏的。其实接下来3到35节是不同的人犯罪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来处理。所以第一类人是3到12节，这个当这个受膏的祭司犯罪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的是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所犯的罪献上什么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哈，这是祭司犯罪献公牛犊。 13到21节是全会众犯罪的话，你看经文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他们要献什么呢？14节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哈，牵到会幕面前为整个百姓赎罪。22到26节是官长，是这些领导们啊，这些领袖们犯罪的话，他们应该献什么呢？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哈，所以这个他们献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27到35节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是平民犯罪啊，这个平民犯罪主要献的其实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但他们献什么呢？献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来赎罪啊。这个其实接下来赎罪的那个就是献上的那个次序，包括细节都差不多类似，但是献的礼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因为做的比较小一点哈，我大概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前面这四个不同的祭哈。我们昨天看到了，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是讲到了燔祭，然后包括燔祭和素祭，今天要讲平安祭和赎罪祭。这四个祭呢，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我提一点哈，其实燔祭的主要目的是完全的献给神，包括他们所献的祭物牛。牛啊，羊啊，都是公的，然后这个是必须要无残疾的。其实这个在这个里面，在这一条，关于残疾的要求啊，除了素祭是要求让他们纯净，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里面都必须要无残疾的，是必须要慎，就是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过，是你看到这个牛羊的时候，它有一些，比如哪个地方，受伤啦，或者什么样不好了呀，就但是要献给神的这个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里面。必须要无残疾的，就代表说它是完全的，献上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祭物的，这个作用哈。然后献祭者的角色呢，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其实燔祭是要完全献上的，燔祭是全部都要献给神的，没有任何一点保留的哈。但是素祭呢是献上劳动成果，而平安祭呢是与神共享啊，因为它其实是献祭者与祭司可以同吃的。这个平安祭在第三章里面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不同的点哈，而赎罪祭它主要的献祭者的角色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然后这个脂油呢必须要完全的烧掉，其实脂油就是它最最最有油脂的那个部分是要拿出来完全献给神的，而其他的像那些腿呀、或者头啊什么的那些东西是要根据情况而定的。而这就关于是否可吃和不可吃的这个点啊，燔祭是完全献给神的，人是不可以吃的，而素祭是祭司可以吃的。平安祭呢，献祭者和祭司可以同吃，而赎罪祭呢，一般情况下，赎罪祭也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在这个，但是这个燔这几个祭物，燔祭、素祭、平安祭跟赎罪祭，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燔祭代表着完全的奉献，就是说，这个整个祭牲被杀、被献上的时候，是整个完全的是、完全的是献给神的；而素祭呢，是代表我们的生命供应是归于神的哈。也平安祭呢，代表我们和好，我们人跟神的和好与团契，代表这个平安祭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而赎罪祭呢，是代表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祭物里面，让我们看到它其实有不同的象征的意义在里面。不是，诶，为什么这个利未记里面要记载这么多的祭，这么多的祭不同，然后又有一些，又有似乎有些类似，又似乎又不相同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哈，其实这个点是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赎罪祭，但是不需要再去向这些官长啊，或者这些普通的百姓牵一只母山羊，公山羊来到神的殿里面，而不是按手在，不需要这么繁琐的动作。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赎罪祭，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他一次献上，就为我们永远的献上。但是我们仍然今天还是会犯罪，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需要赎罪，还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这个四个祭物里面的关键动作，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的，素祭呢是取一把火，而平安祭呢是分脂油，赎罪祭这个血，关于这个羔羊，就是这些祭物的血的处理非常重要哈。等一会儿我们会看一点点的细节。 我们今天主要灵修的经文是在4章的27到31节哈，这个是就是民众就所有普通的百姓犯罪的时候要怎么来献上这个赎罪祭啊？题目是罪被显明，恩典已经预备。其实是神知道百姓会犯罪，在这之前他已经预备了这个赎罪的这个道路已经把整套的赎罪的系统已经指示给了百姓。当百姓真的犯罪的时候，就照着这些条例去做就可以了。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其实他给我们他知道的或者他预备的，远远是超过我们的认知的。就是其实就好像说，神早就知道人会犯罪，他就给这个就把这些条例该怎么去弥补，包括。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其实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对吗？当我们今天或者1000多年、2000年之后，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里。这个工作是神早已经做成的，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领受这一份恩典？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有谁方便带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吗？不太长。
那我来读《利未记》第4章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什么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在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也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好，感谢主。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第4章27节到31节的这一段关于民中的百姓犯罪的时候该如何的去处理哈。27到28节呢，是罪的发生与被显明。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所犯的罪什么自己知道哈，这很明显，这个罪已经显明出来了哈。28到29节呢，当这个罪真实存在的时候，百姓应该怎么做呢？认罪与代替。28、29节告诉他们一个原则，你犯罪了呢，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来，然后按手在祭牲，这就是代替的一个动作哈。30到31节呢，是关于怎么样赎罪与蒙赦免的。经文在这里说，其实祭司要把这个祭牲的这个血洒在坛上，然后那个脂油要焚烧，最后呢，为这个民众这个人犯罪这个人来赎罪。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罪就必蒙赦免哈，这是神给当时的百姓的一个应许。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罪就必蒙赦免。我们先来看27到28节的上半节啊，经文说，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啊，注意这个经文的细节描述是误犯了罪哈，而且这个所犯的罪呢自己知道了哈，这个首先这个27节这一段的一个对象是谁呢？是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刚才看到了整个第4章有这个受膏的祭司犯罪，也有这些官长们犯罪，还有这些，这个以色列全会众犯罪啊。当然，这一点，我们今天谈到27节，这里是说普通的老百姓一个个人啊，就是因为今天可能我今天犯罪了，就是这个点，它是指向的个人性。当然呢，这个指向个人性的时候，也代表了罪的普遍性和严肃性，所以每个人都会犯罪，对吗？就是这个点，当我们个人犯罪的时候，这个事情要怎么来处理呢？其实经文给出了一些细节哈，这个民众有人行了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然后是什么？误犯了罪哈，误犯并非是指故意的，并不是，哎，我知道神的命令是这个，我就偏要去做，不不不，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误犯，其实他只是不小心的，哎，就一不留神就就就。就 就违反了神的诫命，神的这个律例典章。误犯，当然这个误犯罪呢，同样也是犯罪，也需要做什么？也需要赎罪哈。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很细节的一个点，就是你就是不是故意的这种情况下犯了，即使得罪神了，也需要赎罪哈。然后28节呢，这个罪已经被显明了，所犯的罪其实自己知道哈。这个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什么？有良心，对吗？哎，你当你那个这个做事情做错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在你的里面来责备你啊。在罗马书里面，其实我们的良心最大的功用就是来其实显明我们的罪哈，就是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来责备我们。这个知道了，说明其实罪已经被显明，有可能是环境啊、良心啊、律法呀、环境啊不断的在提醒你你犯罪了。当然，有些人这个长期犯罪的时候，这个良心的功用可能就没那么强烈了，他提醒你多次啊，你就是不听，你就是不悔改，你就是不愿意去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当然，其实，经文说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当然，每个人的良心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定有它存在的这个作用的哈。其实这个点告诉我们什么呢？罪的问题是普遍的，且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简简单单，哎，我今天感觉我得罪神了啊，我感觉我违背了哪一条律法啊，不是。它不是简单的感觉而已，它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哈。所以27到28节这2节经文告诉我们，罪不会因为无意就不存在，而是我们需要认真被面对的一个事实。罪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实。当然，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并不是说这件事情真实存在的时候，28节的下半节哈，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误犯了罪，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犯罪了，他要怎么做呢？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哈，这边，我不确定哪个是母的，就上面这个是第四章里面，这个是公牛犊，是那个祭祀犯罪的时候啊，公山羊，然后这个我因为他没有具体写，这应该是母公山羊，这两个应该是母的吧，我不确定哈，就这个因为他没有写的很3，12是母山羊，对，一是母山羊，就是这个。这个最左边这个是母山羊，母山羊。然后他们就是这个百姓犯罪的时候呢，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哈，没有残疾象征着完全和纯洁，才能够代表这个人来为他赎罪啊。然后这个祭司要做什么？不，就他牵过来之后，按手在赎罪，就按手在这个母山羊的头上，其中按手这个动作表示认同和转移，哈，就是代表这个人犯罪的时候按手在这个母山羊的身上，他的罪就转移到了这个母山羊身上。接下来，这个母山羊要去被宰杀，宰杀的意味着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其实是原本应该这个罪人应该受死亡的，但是他现在找到了一个代鼠，就让这个山羊母山羊来代替这个罪人，来承受这个罪的代价哈。寄生，代替人死，罪的代价必须要被承担。这其实这整个也是在预表着将来我们真正的救赎者，我们的代赎者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来承受整个罪的代价，是一个道理。但是是在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人的罪被代替放在了这个母山羊他们所献的这个祭牲的上面。将来这一位完全的代赎者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完全的担当了所有罪人的罪哈。这里面28到29节让我们看到一个代替性的原则。这里因为这个清楚的这个代赎原则，也是同样我们今天在现在活着的每一个基督徒，如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如今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30到31节呢，是谈到了赎罪与蒙赦免啊。 这个细节哈，我只谈到一点点。坠抹在哪里？不，这个血抹在哪里呢？坛角啊，这个动作是代表的象征的洁净与遮盖，血呢代表生命为罪付上代价。这个寄生这个母山羊的血，它要被牵在这个宰杀地里被宰杀，它的血要流出来，代表这个罪要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然后又把羊所有的脂油都要取下来，祭司要做什么呢？要在坛上把这个羊所有的那些肥脂油啊，那个脂，我昨天找图片没有找到这个脂油。其实那脂油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买猪肉或者是羊肉或者是牛肉的时候，那个白色的那个肥油的那一块，就是指向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羊也是一样的，当这个母山羊来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肥油要取下来，做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坛上面，完全的焚烧，归属于神。而这个动作呢，代表了祭物献给神，以恢复罪人和神和好的这个关系。然后呢，最后的一句哈，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吧，在耶和华面前当做馨香的祭物，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啊！这个当这个母山羊被完全被献，就是它的脂油放在坛上被焚烧的时候，就代表这只羊被献上的时候，就是为着这个百姓来赎罪的。然后神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应许，他必蒙赦免啊！这是让我们其实心里非常得安慰的一个地方，而不是我们祷告，我们认罪，我们来到这个百姓犯罪，牵着这个母山羊来到这个祭司面前的时候，他不是不确定他的罪能不能赦免啊，到底可不可以啊？No，神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应许，是他必蒙赦免，这不是可能，而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应许。神设立了整套的赎罪系统，人需要做的回应是什么呢？是认罪和献上。赦免不是人白白赚来的，而是神赐下的。神赐下了赦免，但是人需要有回应，你需要有前面的认罪的过程，和你要把这个公山羊、这个母山羊拿牵过来，然后在神面前认罪的这个过程。当然，其实神给我们，这已经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和周全。他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认为，哎，就是让他就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神建造命令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哪怕一个小橛子都那么细腻。那回到我们立位记里面的时候，来献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这么的清楚，哪怕有些地方是重复的，仍然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记载下来。其实神不仅仅设立制度，也同时保证了赦免的结果。你看，不懂的人啊，就是个瘦高的祭司献的是公牛犊，百姓犯罪呢也是公牛犊。然后官长犯罪呢，没有残疾的公山羊；普通的百姓犯罪，母山羊。就当这些不同的这个制度出来的时候，同样最后它都代表这个他必蒙赦免。他26节他必蒙赦免，31节他必蒙赦免，然后最后35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必蒙赦免。神保证了整个赦免的结果，而这不是一个空谈的一个好像不确定的东西，神保证这个赦免是一定的哈。所以27到31节这一段告诉我们，人即使在无意当中犯罪，也需要面对罪的问题，我们同样也需要面对赎罪。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代替性的赎罪之路，使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到赦免和恢复跟神的关系。那接下来的几个思考问题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如何？我们对罪要敏感，而不是麻木。就是当即使是我今天不小心故意犯罪的，就是可能你是忽略了这个点，但每天晚上当我祷告的时候，哦，好像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不太合适。你留意自己每天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和光照。如果圣灵提醒你这个点做的不太合适，那就要及时的回转，不要做那个麻木的人。对罪已经啊，就是好像一直不断的让这个罪在我们里面扩大的时候，把我们整个人好像吞噬掉了。我们对罪要有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哈，即使是经文在这里说，即使人误犯了罪，还是同样要去面对这个赎罪的代价。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真实的认罪，而不是掩饰。认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我们是罪是完全直接得罪，就是单向，它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它不牵扯到别人哈，所以我们要学习真诚的认罪，不，你不在神的面前不需要任何的掩饰哈，好像富丽堂皇的，前面铺做了很多的铺垫，不像我们就是跟人在交往的时候有很多的技巧什么的，不在神面前不需要这些。你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关于自己的罪，不推卸，不合理化，勇敢的承认这是我的罪，我今天得罪了你，就好像大卫在神的面前祷告一样，我犯罪得罪了神，跟别人没有关系，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来通过这件事情恢复你跟神的关系，这是最重点的。所以每天，我鼓励大家，尤其是在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更加恢复跟神的关系，更亲近，更从原来的基础上，更加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圣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向神祷告，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第三个点，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最后一个，他必蒙赦免啊！相信并接纳神的赦免。你不要说啊，我已经认完了罪了，还又再回过头来控告自己啊！我这里言又得罪神了，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了？不要这样做。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要认罪，但是一定要也要抓住神的应许，他必蒙赦免，这是非常确定的事实。不要活在自责和羞愧里面。只要你回转了，只要你认罪了，你承认了自己的过犯，因为其实在新约也同样的原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同样在立位记里面，让我们看到，当这些百姓把这个祭物献上的时候，神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应许，必蒙赦罪哈。然后最后一点，定睛在基督的完全救赎上。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献上这些祭牲，献上啊，牵一只抹山羊来，牵一只这个斑鸠或雏鸽来啊。如果是今天的话，我们还需要献这些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每天要献多少东西上去哈，因为有太多的地方我们是得罪神，一不小心就得罪神了。但是神今天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不需要再献这些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献上完全的献上。我们今天应该用感恩和顺服的态度来回应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会犯罪了，没有关系，你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一样可以继续的来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今天为大家选的一节经文是这个最后的两句话，是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我希望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靠近主，越来越在这些祭物的里面。其实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能够去亲近主，包括这不同的祭物献上的时候，神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祭。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燔祭也好、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还是赎罪祭也好，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它的意义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我们再过一两周就要到了那个圣周了哈，就是耶稣受难周。在这段时间，在整个大灾期里面，让我们的心更加能够与神亲近，让我们的关系跟神更加和好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益处，让我们更加生命更加的成长的时候，不断的知道神的心意，把这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恢复可能比之前的关系还要再近一点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更希望我们与他亲近，就好像出埃及记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神建造，当这个会幕建造好，神的荣耀立刻就充满了，神巴不得跟我们有这样和好、非常好的关系，只是迫于我们中间的一些障碍、一些罪啊，或一些软弱啊，这个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这么和好的关系。但是神给我们设立了很多的出路，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当下要怎么来回应呢？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尤其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认真的来思考这些问题，这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靠近主。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好，欢迎你。
谢谢琳达。我们呢，这个今天我想有一个奔主的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查经呢，不单单是明白一些圣经的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参与啊，特别是在组里能够有彼此的认识，互相的这个带导啊。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做一个祷告，或者两个。弟兄姊妹，如果有感动的，就先做一个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就分组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礼拜天，我们照样有这个线上的主日崇拜，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次的正道的题目叫做“死生攸关”啊，因为大家知道清明节快到了，复活节也随之而来啊，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好，接下来我们就做祷告，大家有感动的可以出声祷告，然后应答做跟结束祷告。全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经常的话语，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让我们要以圣洁来亲近你，借着平安祭，你让我们在团体里面有彼此相爱的这个交往，你也借着赎罪祭，让我们这个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你喜爱连续并不是。喜爱之物，来借此祷告，并愿主自动求，阿门。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预备出路，因为你早已晓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当我们看到立位记前面所列出这各样的条例的时候，这些条例不是为了捆绑我们，而是更多给我们指出一条又一条的出路，使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或者在出现各样问题的时候，知道该怎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到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给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的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无论是前面谈到的燔祭、素祭，还是平安祭，还是赎罪祭，都让我们在这些祭物的里面看到你爱我们的那个深刻的意义，更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在，尤其读立位记或在这一段时间纪念主的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你，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爱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头脑当中的知识，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实践当中，让我们去更深的体会你的爱，帮助我们今天每一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生活，让我们都能够在赎罪记的里面，能够找到那一个非常确定的确据，因为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当面对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你的时候，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勇气，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并回转到你的面前，因为那个应许是非常确定的，他必蒙赦免。让我们得以今天抓住这个宝贵的应许，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不再有隔阂，不再有任何的障碍，使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的融洽，更加的和谐。感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谈论，我们的分组和祷告的时间，继续有主的同在。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